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耶稣说：“你们也要去吗？”这句话发自生命之主的心声，看到许多人听到他所讲的道，不能够接受，一个一个的离去，所以他问他的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当然，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但是在十字架的下面，耶稣所面对的就是全然的被拒绝。在上十字架之前，犹大出卖他，彼得否认他，在十字架的下面，所有的门徒都远离他，当然剩下约翰一个人。被拒绝是一个非常痛苦的感受，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都经历过被拒绝的时刻。今天早晨我们要看的经文是耶稣来到他自己的家乡，被自己的家乡的人所拒绝。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马可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到第六节，找到以后我们同声来念这一段圣经。耶稣离开那里，又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教训人，众人听见就甚稀奇，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所赐给他的是什么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这不是拿木匠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长兄吗？他妹妹们不是也在我们这里吗？他们就厌弃他。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家之外，没有人被人尊敬，不过按手在几个病人身上治好他们。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的乡村去教训了。这段圣经有人说是耶稣第二次回到家乡。在路加福音第四章，当耶稣被试探开始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来到自己的家乡。有人把以赛亚书拿给他来读，他站着 读完以后坐下来宣讲这段圣经，然后说这段话今天临到读经的人身上。那这个可能是第二次，也许是同样的一次记载，不过在四福音里面记载的有一些的不同。那主要的重点是这个地方讲到耶稣离开那里，来到自己的家乡，门徒也跟从他。耶稣来到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家乡的人并不接待他，就像在约翰福音开始的时候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信他的，凡接受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主耶稣在这里再一次跟一些不信的人相遇，那这个不信的恶心会使人远离永生的神。那这是可以说耶稣是第二次走访他的家乡，他希望能够给他家乡的人再有一次悔改的机会，相信耶稣基督，但是他们依然拒绝他，厌弃他。那在被拒绝被厌弃的感情里面，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应对。 那今天我们要在这段圣经里面来看一看人为什么弃绝耶稣，然后耶稣怎么样来面对这个被弃绝的情况。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稣到了安息日，他在会堂里面教训人，听的人就非常的稀奇。那耶稣所讲的道，耶稣所说的教，是一般的文士跟法利赛人所不及的。耶稣在登山宝训讲完道以后，他说他教训我们不像那些文士，不像法利赛人，乃是像有权柄的人。因为耶稣所讲的道不是头脑的知识，而是生命的流露。虽然如此，我们看到这些人对耶稣所讲的道所施的教训却是一种反面的作用，却是弃绝他。那我们在这里看，为什么这些人他们为什么会厌弃耶稣。那当然这个在第三节这边讲了，他们厌弃他，厌弃他原文作因他跌倒。因他跌倒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耶稣所做的事情变成这些人的绊脚石。那怎么样来相信上帝呢？为什么这个事情会变成他们的绊脚石？那第一个，我看从这里看到说，这些人听到耶稣所施的教训，他们以为自以为知啊，他认为他们对耶稣很有知识，意思说他们非常认识耶稣，但是他们所认识的耶稣不过是一个很平凡的人。所以他们连续用了六个不同的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来企图弃绝耶稣。他们也连续用六个不需要回答的问题来弃绝耶稣。这里说，这人从哪里有这些事呢？当然是从上帝来的嘛。所赐给他的智慧，他所做的是何等的异能呢？他们也看见，这不是木匠的儿子吗？不是玛利亚的儿子雅各约西犹大西门的兄长跟他们的妹妹，他的妹妹不也在我们这里吗？那这一连串的问题问出来，需不需要回答呢？他们都知道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但是他们觉得耶稣他不过是一个木匠，他不是那个木匠吗？当这个耶非利告诉拿单叶说我们遇到了弥赛亚的时候，非利这个拿单叶说什么？拿单叶说拿撒勒还有什么好的吗？那认识对我们的背景有所认识的时候，很多时候会给人有一种自动的自然的好像觉得这小子，我自己也是在高中的时候信了耶稣以后，就觉得上帝呼召，就去念神学，念完神学就回到家乡。因为当初神呼召的时候是给我一个很重的负担，因为看到在当时的韩国华侨社会里面没有传道人。所谓的没有传道人不是没有人传道，有，我们在当时的华侨社会里面南韩一共有8间中国教会，但是每一间的教会的牧者都是韩国人，他们讲一口流利的普通话，都是在过去在中国做过宣教士。但是我感觉说这些韩国的牧师非常的爱中国人，但是好像有一种文化的隔阂，所以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人信了耶稣，也跟牧师好像没有很直接跟亲密的关系。那我现在也会体会到年轻人跟我的关系，那时候我是跟牧师的关系，觉得，所以我心里面有一个很重的负担，说我愿意为我的骨肉之亲 上帝呼召我去做传道人的话，我读完书会回来。所以我就读完神学以后就回到自己的家乡。那我回到自己的家乡，他们都是看着我长大的，教会里面的长老牧师，我那时候牧师换了另外一个，又不认识我。啊，对不起，我这个是有一点私人的问题啊。这个牧师不认识我，又知道我是本地人，啊，他就对我有一点忌讳。啊，我又是去香港念了神学，又拿到一个当时拿到一个神学士的学位，这个对有些人是威胁。所以我回去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们这个牧师从来没有请我讲一次道。那我就觉得被压得很扁。感谢主，因为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现在做老牧师的时候，我就希望能够尽量的提拔后辈，给他们机会可以学习。那我当时呢就感觉被拒绝。那我们的乡里呢，我们的乡亲呢也觉得这个小子是什么人，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不是都在我们中间吗？那我父亲也不是，也没有钱，也没有地位，也没有学问，也没有念过书，所以那个身份那个感觉就不一样。那我可以感受到主耶稣基督回到自己的家乡，人家说他不是那木匠吗？或者说在马太福音说他不是那木匠的儿子吗？他从哪里学的这些呢？他从哪里会有这样的智慧呢？我们人是这样子，我们是会看人的出身，会看人的背景。耶稣的出身跟耶稣的背景都不好，他当时是个木匠，是一个工人阶级。那这个工人阶级是不被人看重的，是被人轻视的。所以耶稣是一个平凡人中的普通人，他没有显赫的家世，更没有高深的学位。不过有一点要提的就是，有学位的人不一定有学问，同意吗？有学问的人不一定有学位。中国有一个大哲学家钱穆，你知道吗？他的学位是什么？小学毕业，没有学位，但是很有学问。而今天有很多有学问的人，像我们华人教会现在 PhD 一大堆。那我不是要贬低你们 PhD 的价值，但是我发现很多人有学位没有学问，很多事情都不懂，都不知道太太脑子里在想什么，对不对？耶稣没有学位，没有读过，好像他没有学过，哪里有这个智慧呢？他没有学位，但是耶稣是有学问的，当然不是我们今天世俗的学问，而是属天的智慧。耶稣能够洞察人心，耶稣知道人心里面所存的，人所想的是什么。耶稣有神性，但是在他的人性里面，他的智慧也超过许多人。许多时候文士跟法利赛人想尽各样的方法，要用话语，在话语上找他的把柄来控告他，但是没有一次他们可以胜过他。他问他说，拿税给该撒可不可以？你不能说可以，也不能说不可以。这个女人是在行淫的时候抓到的，按照摩西的律法说要用石头把她打死，你说怎么办？她不能说打死，也不能说不打死。耶稣的回答是有智慧的。我们大概熟悉圣经的第一个是怎么回答，要拿一个铜板来，这像是谁的？要不要拿税？这像是谁的？该杀的物当归给该杀，神的物当归给神。 无话可说。这个女人要不要用石头打死？耶稣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先拿石头打，你来打。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从老到少，一个个在定别人的罪之前，要先定自己的罪，发现自己跟别人差不多，可能比别人还厉害，用智慧的话语。从哪里学的？不是在课本上学的，不是在学校里面学的，不是说这些不重要，重要的是耶稣基督有神的灵。同样的，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许没有世上的智慧学位，也许有世上的学位，有没有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神的智慧，有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神给我们的亮光。所以人的价值不在乎他拥有多少的学位，拥有多少的财富，或是有何等的家庭背景，乃在乎他有没有品格跟尊严。今天我们用知识来取代了智慧，我们用地位来取代了尊严。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注重外表表现的时代里面，我们何等需要谨慎，不要中了这个世俗的圈套，只注重外表和与生俱来的幸运去衡量。所谓与生俱来的幸运，也许你是出生在一个很有地位的家庭，父亲很有地位，或者你出生在一个家庭环境很好，很有钱的家庭里面，因此人就觉得你是非常的了不起。今天我们不是看这些，我过去有一种不平衡的看法，在教会里面有钱的人我就特别不睬他们，我后来发现这个也不对，有钱人也没有罪啊，不是他有钱不是他的罪过啊。那我的意思就是，我免得天天跟他在一块儿，人家以为我拍马屁，他多奉献一点或者怎么样，所以我就故意不理他，但是也不对，要平衡。我们不去巴结那些有钱的人或有地位的人，我们也不轻看那些没有地位的。有一本书说，如果有一个穿着衣着非常衣衫褴褛的人进到教会里面，你会怎么样待他？那我们是主张觉得说，如果在正常的情况之下，我们来敬拜神好像去 interview 一样，我们的衣着要整齐，我不一定要你打领带，我也不一定要你穿西装，如果可能的可以，那不是弟兄啊，不要穿拖鞋来做礼拜，也不要穿短裤来做礼拜。那做礼拜不是做礼拜，很多人把做礼拜当成做礼拜，做礼拜是敬拜神。那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衣着要整齐，要干净。所以，那如果有一个人穿得破破烂烂的进到教堂里面来，怎么样呢？我们是把他赶出去。雅各说，不可以，我们也不可以，我们也不会。所以我们不是高抬某些人，看低某些人，也不要像我过去的那种态度说，对特别有地位有钱的人故意去不睬他，但是我们不要矫枉过正。所以这些人呢，他们看到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里面来，他们以为他们知道，他们认识耶稣，他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是一个表面的耶稣，他们不知道耶稣里面真正的内涵是什么。那也有一些人以为自己很懂得基督教，他说你们基督教所讲的我都懂。也有人告诉我说，从小他是在教会学校里面读书长大的，那我是很怕教会学校长大的人。我们香港有很多教会学校，今天很多不信耶稣的人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因为有知识没有生命。而这个知识呢，好像是一个锤子， 那当第一次这个真道进来的时候，这块土如果没有被松开，然后再加知识，再加知识，就好像锤子是打，一直打，一直打，打到这一块心田呐、硬的好像石头一样。因为你讲什么，他说我都知道，你讲的我都知道，这自以为知，所以他认为说你们基督教没有什么特别。有的人甚至说佛教的东西好像还比较有一点深度，我不知道佛教佛教的东西是不是有一些深度，但是我发现最近这些年来佛教学基督教学的一塌糊涂啊，你们听说过吗？他们有诗班啊，也有妇女会，也有青年团契，这个以前没有的，是从基督教学来的。但是我觉得圣经是一本非常奇特的书，是上帝的话。你说它深吧，它真是深。到今天我信主已经快40年，一信主就开始念圣经，也可以说还没有信主以前就开始念圣经，就背圣经，因为是这个老师要求啊。开始没有，我跟大家讲过，开始不是要信耶稣，是要学英文，那老师就用圣经做课本啊，要我们背英文，所以一开始背英文圣经读了快40年。有的时候我坐在那里想的时候，有的时候我要去出去带退休会，人家会有问题来问我，我都很紧张，因为圣经里面还有很多，万一人家问一个问题不懂怎么办。后来想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不知道，不知道是最好的答案，不要胡扯吧啊。所以当知道说你不知道就是不知道的时候就很轻松，因为这本书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太深了，太多了。 On the other hand， 另外一方面呢，圣经也是很浅显的，没有读书的老大娘也可以读圣，并且是非常的虔诚的去领受。有的老大娘不识字，但是会读圣经，那把那个字从圣经里拿出来写到另外一张纸上，他不认识，他是在圣经。所以这个圣经是老少咸宜，如果你自以为懂了，如果你觉得你懂得圣经，还对圣经大加批判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自以为知，其实不知。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苏格拉底说我所知道的就是我什么都不懂。所以这些人他们以为知道，自以为知，所以能够提出来这些问题，什么不是你不是那木匠吗？玛利亚不是他不是玛利亚的儿子吗？他不是什么他们的妹妹姐姐姐姐不是妹妹哥哥，不是他的弟弟妹妹，不是都在我们中间吗？那这句话也是告诉我们说，玛利亚，有人说玛利亚是童女啊，是不错啊，生了耶稣就天主教就没有生小孩。这里告诉我们的约瑟，耶稣有兄弟有好几个弟弟，还有妹妹，好几个妹几个妹 sisters， 好几个妹妹。所以他们说 I know him， 我们知道耶稣，但是什么样的耶稣，自以为知，自以为认识耶稣。那这是一种情况，当我们自以为知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我们所知道的够了，所以我们就把耶稣弃绝掉。今天很多人也是这样，就自以为我知道的已经够多了，所以你不需要再跟我讲。那另外一种的情况呢，就是不想知。那不想知道呢，比自以为知我觉得还更可怕，他们简直是就是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那连看都不看一眼。我记得我们去罗马尼亚短宣的时候，有一件事情是因为有一个高粱地， 大家知道一个高粱地，就是很多做生意的人在那里，叫我们去发单张。我发单张的时候，大多数人都会接受，但是有的人呢，连看都不看。不过我是有时注意他们是斜眼看一下，但是他不要，他根本就不想知道。啊，也有这样的人，啊，不想知道，他们也不想知道，因为耶稣在这里所讲的话，他们也不想知道，也许有这种心态。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忘记了，中国人有一句话说，士别三日，要怎么样？在刮目相看上，就是刮目是什么意思？是擦擦眼镜哈，擦擦眼镜要好好看看。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未改嘴猫垂。不是胡子，是是不是？鬓毛不是嘴猫，鬓毛垂。下一位就是吧？我有笑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啊，漏错了。就是说，一个人分开以后，再回来的时候要刮目相看。当我刚刚回到汉城的时候，很多人说这个，哎，这个不是刘传章吗？他不是那个俏皮的小子吗？有人说，哎呀，现在他做传道人。那我的同学就说，他做传道人，我才不相信呢。他的妹妹说，你去看看。他就来教会看看，来教会一看，哎，这个人跟以前他所，就我的同班同学，跟以前的人不，现在这小子斯文多了。因为在香港长大呢，香港比较注重衣着了，香港比较注重衣着。我是土里土气的，也没有什么衣服穿，但去香港看那些同学头发都梳得整整齐齐，两个礼拜就剪一次头发，然后头发不黑过耳朵，然后每个人都是西装笔挺，领子都烫得整整齐齐，所以到今天我还要烫自己的衬衫，因为我要很平的领子，打领带穿西装，所以我这个装束回去呢，就四遍三日，人就要刮目相看，又变了，又改变。主耶稣基督也是一样，当然耶稣我们不能跟用耶稣来做比例，但是我们知道他们这些人没有好好的来听这位夫子到底要讲什么，他们不想知，所以把他弃绝掉。那第三个可能就是他们无知，这些人的表现呢就是无知。那无知这个英文字叫做 ignorance， 那中文呢比较难以把这个 ignorance 这个字的意思表达出来啊，所以我用无知。那这个无知呢有一点糊里糊涂，那看起来好像有笨笨的样子，但是实在无知呢是有一种胡视，就是不加注意的，或者说心不在焉的，在你讲什么好像听而不见视而不见食而不知其味的那种的心态。那我们教会是常常做这个三福个人布道，在我们早期的时候曾经有过这样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呢，我们一共有四个队去探，每一次他都接受耶稣，他不晓得他是很有耐心吧，因为我们这个传福音的内容是一样的，四次。我怎么知道呢？因为我每次那时候我跟林牧师两个人负责，因为我们有记录，所以每次他们探访回来有记录报告。那这个人呢四次都接受，但是今天不在我们中间。就是有些人呢是 ignorance， 听此听啊，好很好，要不要要无动于衷，就是无知。那这个不是 discourage 我们传福音。那有些人呢是这样子，有些人是你讲来讲去呢他是听而不见，讲来讲去对他没有什么影响，听是听了却不明白，看是看了却不晓得。 耶稣来到自己家乡，他们的人对他这样的反应。那耶稣怎么样？当耶稣被弃绝的时候，他怎么样反应呢？我们看第四节，耶稣对他们说，大凡先知除了本地亲属本家之外，没有不被人尊敬。那耶稣讲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当然这边讲到说，除了自己的亲属朋友以外，别的人呢都很尊重他。那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本地姜不辣，本地姜不辣。所以我们每年的宣道年会、退休会都要请外面的讲员，对，因为我这个本地姜不辣，那我就常常被请到外地去讲退休会、宣道年会。我讲宣道年会讲了很多，但是我们教会从来没请我。这本地姜不辣啊，不是说要你们请我，那要请我我也不干。对，我知道本地姜不辣，是吧？我都听过了，是吧？号召力不够。如果请一个讲员，退休会请一个讲员，一看是刘传章，哎呀，每个礼拜都听到，我们不去参加退休会，我们要找狄然呐、什么那些名人来啊，大家都，所以我也懂这个心理，所以我不会接受你们的邀请。那意思就是说，本地姜不辣，也就是说，大凡先知除了本族的人跟亲属的，不没有不被受欢迎。意思是说，他们到别的地方去都很受欢迎。就像本地的一个牧师，我常常想，很多教会请这个退休会啊、宣道年会，请很多外面的传道人去讲道。我是觉得最好的讲员就是本地的牧师，我不是往自己脸上贴金的、而最好的讲员呢，就是他们的牧师。为什么呢？因为牧师呢，要面对你们每一个礼拜，每一个礼拜都要煮新鲜的饭，不可以炒冷。那这些到处跑的传道人，我包裹在内啊，有时候我也跑一跑啊，包裹在内啊。我出去讲道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不准备新的道，那你说你炒冷饭吗？我不一定炒冷饭，但是圣经那么多，有的地方不只讲一遍了。有一个人有一篇道讲了6000遍，并且每一次讲的时候都非常的受欢迎。你知道题目是什么？你上过教会历史的人应该知道，也知不知道那一篇信息的啊？不记得了，哎呀，这么糟糕。但是 Acres of Diamonds， 中文怎么说？就是很多很多的金刚钻，还是不懂。它的题目是 Acres of Diamonds。有成堆的金刚钻，遍地金刚钻，什么意思呢？他的这个 message 就是说，那个是19世纪的一个传道人，就是 Gordon Conwell， 这个神学院的 Conwell， 这一部门的创办人，主张基督徒要富有，讲这个繁荣福音。所以呢，这个金刚钻呢，就是满地都是金刚钻，你看上帝要祝福。这个道讲了6000次，那我还没有任何一个道讲6000次。我的意思是说，其他的教会需要的也是我们教会需要的，我们教会需要的也是其他教会需要。所以我去其他的教会有时候讲的道也是在我们教会讲过的，但是我在本地，在我们本教会讲道的话呢，我每一次都要讲新鲜的，都要准备。所以我说本地的牧师是最好的讲员，因为他要为我们准备新鲜的干粮，但是本地姜不辣，所以这在本地不受欢迎啊。耶稣承认这件事情，耶稣接受这件事情。第二呢，耶稣也知道说，当这个本地姜不辣的时候，这里第五节说，耶稣就在那里不得行什么异能，不过按手在几个人身上治好他们。不过按手在他们身上，意思就是说，耶稣也懂得一种处事的方法，就是人家不要的不要勉强，还有呢，不要把圣物 丢给狗吃。如果这些人拒绝的时候，你不要勉强的把好东西丢给他们，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第三呢，耶稣在这里说，他也诧异他们不信，就往周围乡村教训人去了。耶稣面对着他的家乡的人拒绝他的时候，他走开，他看到另外一些地方的需要，别的地方也需要听福音。有一位年长的牧师，当然这个牧师比我年长，因为我现在算是年长的牧师，他比我还要年长，大概是七八十岁了。那我比较年三十几岁的时候，他五十几岁，所以听老牧师讲话也很有帮助。但是我听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们传福音好像是摘苹果，这句话很有意思啊，传福音好像摘苹果。我们这附近有一些果园呢，有苹果园，有桃子园啊。你们有没有去摘苹果？你们怎么样摘啊？看到这个苹果还绿绿的，蹦一下把它摘下来，是不是？不是，摘什么样的？熟的，又红又甜呢，熟的。摸一摸还是硬硬的，不是发软掉过熟。所以摘苹果呢，要摘熟的。如果还没有熟呢，还没有熟，不要勉强吧。我们也不能勉强人信耶稣，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被勉强进天国的，天国里面都是自愿军，甘心乐意接受上帝所给的救。所以耶稣看到这些人，他的家乡的人不接受他，不听他，看不起他，他说没关系，我知道先知在本地不被欢迎，你们不要吗？我不给你，不勉强。我还看到，我不知道你们在从耶稣的这个事情上也可以引申到我们今天每个人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遇到被拒绝的情况。我这一辈子里面也碰到一些被拒绝的情况。我感谢主，在这个侍奉上，特别是我们传道人是不找工作的，也不登广告，有些人登广告，我是不登广告的，是上帝的安排。所以一步一步，这些我没有被拒绝过。那我一共两次 interview， 找 job interview， 第一次是去 Pittsburgh interview， 所以第一次 interview 就被接纳，等于说成功了 interview 成功了。那第二次 interview 是来马里兰，来这里，所以我没有被这找 job 被拒绝的。那但是我自己很深的一个经验是，我在中学的时候被校长拒绝一个机会，我要那很多同学要去台湾去慰劳军队，那时候才是五十年代。我发现因为我当时功课不错，我其他的同学好几个我的好朋友都被选上了，只有我一个人我没有被选上，是因为他说，校长说你没有钱了，你的家境不大好了，你哪里有钱来去台湾。所以我被拒绝是印象最深的。今天来说没有什么 hurt， 没有什么伤害，但是那个记忆很深，那个记忆很深。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在人生的经验里面都会经历被拒绝。当我们经历被拒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看耶稣的生平。我每次看到遇到难处的时候，我都会思想主耶稣。主耶稣所经历的，我们都经历，或者我们经历的，主耶稣都经历。看看保罗，保罗也被拒绝，保罗也被鞭打，还有看看其他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那第二呢，就是要认识自己，也认识人性。 认识人性是非常重要，不是说对人不抱希望，但是也不要对人抱太大的希望。人都是会改变，人都是会顺风使舵的，所以我们不要寄望，我们也不要等人去亲啊，像主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像我当年也是觉得，现在我终于读完了书，回到自己家乡，可以为主干一番，但是人并不赏识你，也不给你机会，所以我们对人不是说完全的弃，就是这个消极，也不要太过依靠跟寄望。那第三呢，就是找出弃绝的被弃绝的原因，可能是自己的问题，就我去找一个工作人家不要我，那可能是我的这个条件不够，别的人可能比我好，像我的校长弃绝我，那我想一想他也有道理，也不能全怪他，是我没有钱，别的人都是家境比较好，所以我也有，然后当我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求取改进，我没有办法赚钱，所以只有接受当时的情况。那也许是别人的问题，如果是别人的问题的话，上帝会负责。有的人骗我们，有的人藐视我们，有的人故意不要我们，明明是我的才干比那个人才干还要高，他偏不要我，他要那个人。像我以前在匹兹堡有一个弟兄，他要升全正教授的时候，他的老板把他升了另外一个人，他就没有，是世界上是有不公平的人，但是上帝会负责。像这个弟兄后来以后的日子，所以我们要找出问题所在，自己的问题求改进，别人的问题上让我们继续往前走，像耶稣也一样，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就往周围的乡村教训。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